于成龙要升迁的事传出去了。于成龙也搞不懂这是谁走漏的消息呢，实质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正确。你想林秀才知道了，林秀才回到家里一琢磨，这事儿不能再这么蒙着盖着，得让乡亲们知道。他首先找到黄大爷，把这事跟老黄头说了。老黄头是燕耳新婚呢，从来没享过这福，正在床上躺着，一听这话蹦起多高，哎呦，怪不得怪不得呢，他又给我10两银子做棺材本，又给我老婆子10两银子说订婚费，哎呀呀呀，又周济我们完婚，他说他就放心了。只是要走啊，扔开我们要走啊，这可不行啊。老黄头赖婆婆这一宣扬，街筒子人全知道了，大伙几乎说同样的话，不能让大人走了，这好经管哪找去，大人走了咱怎么办，跟没有爹娘的孩子一样啊，快点找摇人动人去。哎，潘志潘老头有两下子，大家联合起来，无论如何得把大人给拦住，实在不行咱们到省里头，哎，咱们去请求省里头批准，要把这好官给咱们留下。还是林秀才出来解的围，林秀才说你们的心可以理解，但你们的要求不可能实现，你们别忘了圣命难违啊，这是皇上的意思，皇上御笔亲提的，吏部衙门都有公事啊。哦，咱们不让走那好使吗，留不住了，但是我们给大人送送行还是可以的。嗯，这么一讲大伙也明白了，这就给潘志也送信儿，给蓝永光也送信儿，给胡德庚也送信儿，所以才来了1000人，大家怕打扰大人睡觉，早早就来了，就在这街上静悄悄等着大人多等走，我们告告别。因此跟于成龙一见面，大伙哭诉前情，但是还希望把于大人给留下。于成龙感动的热泪盈眶，父老乡亲们，我谢谢，我谢谢呀！我到了罗城7年多没白来，我结识了这么多好的父老乡亲，终生难忘啊！圣命难违，我不得不上任到河州。乡亲们，好自为之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老爷，你就这么走了。潘志哭着把包拿出来了，我不出于成龙猜测，拿出来50两银子，说什么非给于成龙。于成龙最后把脸沉起来了，潘老爹，这银子无论如何我不能收，我告诉乡亲们，你们放心，我不愁路费，我有花的，府台大人赠送我文银100两，这还不够用吗？我何必再拿你们的钱呢？拿回去，拿回去，如果再不听话，我可不愿意了啊！大家都知道，这官就是不贪，你送礼根本他就不受，不管你从哪方面讲，他也不受。好吧，把银子收回了，大家得送行啊。于成龙一看越聚人越多呀，这要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，跟朝清一使眼色，朝清明白，把东西搬到车上，等于成龙往外一走，这人前拥后护，哪儿都是人了，好不容易到车子旁边，冲着周围一抱拳，各位请回请回呀、啊，于某告辞了， 乡亲们请回吧，谁也不听。于成龙上不了车了，这就得陪着大伙步行离开县城。大伙一口气送出十多里地来，天都亮了。于成龙站住了，再次抱拳，乡亲们留步吧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你们送我到哪儿去？莫非把我送到河州不成？大家千万留步吧，我还急于赶路。死说活劝，把老黄头、赖婆婆等人给劝住了。老头是老泪纵横啊，余的人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见着面呢。总之，菩萨保佑你，你全家人，你们前途无量，福禄双全呢。我老糟头子没别的说的，祝大人一路顺风，我再给您磕个头吧。他一带头，大伙哗全跪下了。于成龙、廖义父也跪下了，乡亲们，请回，请回吧。总算把老黄头、赖婆婆、乡亲们劝回去了。他们走了，潘志不走，山里人都不走，非坚持还得送。于成龙不好驳他们的面子，也不上车，跟他们手牵着手，边走边谈。那么该说的话说了六遍了，没词儿可说了，默默地往前走，就这样走出去又二十多里地。于成龙实在受不了了，站住了。各位啊，留步吧，别再送了，把我送到哪儿去？送到哪儿你们也得回来呀、啊。希望你们跟汉人和睦相处。他老爹，请留步吧，你带个头。好吧，我们不送了。大人呐、啊，我是个粗人，无话可说。我说天理就是人心，人心就代表天理呀、啊。大人呐、啊，您前途无量，我们不送了，给您磕个头吧。大伙跪倒磕头，于成龙再三相劝，眼瞅着潘志老爹擦着眼泪一转身领着人回山了。于成龙这心才放下，乡亲们都走了，就剩下于成龙，剩下仆人和车夫，孤单单冷清清，毫不凄凉。于成龙一看他们都走了，撩衣服上了个小山岗，居高临下看着潘志等人的背影。于成龙是放声大哭，哎呀，不哭心里他别扭，也没人劝，哭吧，哭罢多时，朝清赶上来了，老爷保重，别太伤心了，您怎么劝旁人来的？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。哦，好，朝清啊，你拿口袋装点罗成的土作为纪念吧。哎，苏朝清装了点土作为纪念。再看于成龙，最后看了一眼罗成，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啊。父老乡亲们，成龙走了，愿你们保重吧。转身到车边，上了车，告诉车老板走。车老板说没事了，好，我也走。车老板也哭了，感动的受不了了。大人您坐好了啊，我这车底下有什么不对劲儿？车子没敢动。苏朝清心说车里头犯什么病了，往车底一看把他吓一跳，你谁你？车底下藏个人，把于成龙也吓愣了。这人费了半天劲从车底下爬出来了，掸掸身上的尘土，哎呀，再等一会儿腰都窝折了。 于成龙一看这人40多岁，比自己的块头不小，平常的一张黄脸，花白的虚然，就是两个眼睛瞪着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闹了半天是罗城县本县有名的盲人呢。此人姓金，叫金发财，绰号叫金瞎子，又叫神瞎子。哎呦，一看是金先生，于成龙就一愣了。你怎么跟着我？你怎么在车底下？大人恕罪，我是个盲人呐，但是我心里的可明镜一样。我听说大人要走，我哭了一个晚上。旁人来送行，我也跟着送行。我一想，人家旁人立手立脚都好办，就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呐。我为了陪伴大人赶奔河州，我多了个心眼儿，我藏到车底下了。要不怎么说我腰都要折了呢？大伙光顾送您了，您也没坐车，故而没有察觉到啊！啊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呀，笑话！你也回去吧，乡亲们都走了，你的好心我领了。
啊，不，不不不不，大人呐、啊，昨天晚上我静下心来，我给您占卜了一课呀。
我给您算了一卦。
哦，我谢谢你的好心。这卦上怎么说？这卦上怎么说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总之您身边没有我不行，我必须护送您赶奔河州上任。
你把我送到河州？
对，家里我全安排好了，没有牵挂。大人呐、啊，您别烦，没我护送您呐、啊，路上不会太平，没有我护送您会困难重重。旁的不说，您的钱都不够，肯定您得困得半道，那卦里都显现出来了。
于成龙一乐，你怎么知道我缺钱？怎么知道我得困到半道？
卦里说的不在家的。您放心啊，穷家富路，您身边没几个钱儿，那100两银子早都分散了。我可听说你给了黄大爷10两，赖婆婆10两，学堂20两，这就40两。你给黄大爷赖婆婆操持婚事又花了10两，这就50两。现在你的腰包充其量就是50两银子。您没想想多远的道，您得走1个多月，人吃马喂，住宿打尖，天灾病业，哪儿不得用钱呢？有道是穷家富路啊，出门在外得多带俩钱啊，在家怎么都行，出门可不行。您就这点钱怎么能够用呢？一旦天气不好，你走不了了，怎么办？南方多雨，如果下了大雨把你们困住了怎么办？哪天不得花钱？所以我盘算来盘算去，您那50两银子根本就不够用啊，可你要带着我就够用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唠叨半天我得跟着您，只要不嫌弃我，我非陪您到底。
于成龙一听，这人真有意思。你说撵他回去吧，他该说了，我是个盲人，你烦我，让他跟着算怎么回事呢？后来一看，他出于一片至诚，心说跟着跟着吧，走半道我再劝劝，再叫他回来，好吧？哎，这样先生你就上车吧。哎，我不客气了。他也上了车。
哎，于成龙也没什么事儿了，告诉朝廷赶紧登城，咱们路上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无非是小行夜住， 吃喝打尖住店等等等等，一日两两日三就走出20多天来，离着这河州就差5天的路程。这天再往前走就到了遵义。遵义啊，哎，这地方可不错，小地方不大，挺紧凑，十分繁华热闹啊。到这儿日头往西转了，哎呀，于成龙一想快到了，再几天肯定进了河州了，心呢就放下了，赶紧找个店房咱住下吧。找了一座比较大的店房他们住下，一看这街上不说三街六市也差不多少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做买做卖的十分繁华，比那罗城是盛强着万万倍。看得出来，吃的喝的穿的戴的，哎，这个地方比较富裕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本地是个交通要道，从南方来的到西北，到成都，到重庆，到各地方做买卖都要经此路过。大西北的人想要到南方去也在此路过，所以这店房特别多，妓院特别多，人也特别多。他们找个店房住下了，在吃晚饭的时候，这个金瞎子金盲人呢、啊、眼睛直动。于成龙就问，你怎么了？想什么事儿？不好不好啊，我觉着浑身骨头节儿发酸，要变天。是吗？于成龙经他一提醒，推开窗户往天上一看，坏了，但见乌云翻滚，那云彩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头顶，越来越厚，越来越重。闻了闻，一股腥味，可不是要下雨吗？紧跟着风起来了，有道是先来风后来雨啊。跟盲人眨巴眨巴眼睛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大人要变天吧，这雨还小不了啊，快关好门窗。我说您得困到半道吧，您还不信，你看怎么样。说话之间，咔哇一雷一道闪电，紧跟着大雨如同瓢泼，那雨点都有大前大小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密。再往街上看，开始是地皮湿，而后变成了河流了，那水从高往低处淌，简直大有房倒屋塌之势。这雨怎么那么大，都集中到这儿了。盲人听着外边雨，跟于成龙说，大人呢、哦、走不了了。嗯，我这卦还真准真准的，这雨呀、啊、一犯脾气3天5天的停不了，你不信你看着。于成龙就烦这个话呀，背着这老金就问朝清，朝清咱还有多少钱？老爷还有不到5两银子了。哦，怎么剩那么少了？省吃俭用啊，这就够多的了。糟糕糟糕，还有5天咱能到不？那今儿要不下雨，明儿咱就走还差不多，要真是连阴雨困的店房恐怕就够呛。怎么这样？哎呀，于成龙心说，这老金算这卦还挺准呢。果不其然，就这雨后来4平8稳下上了，虽然不是瓢泼大雨，看那样拉长线干活，老这么下道路泥泞，根本你走不了，一日两两日三，这雨就下了5天，可把于成龙给急坏了。店房的费用你得付，伙食费你得付，哪样不得花钱呢？本来就剩了5两来的银子， 这怎么够用啊？还得有几天的路程呢。
糟糕糟糕，
天天愁的他躺在床上看书。那朝清没事就做压花，老天真不公平，怎么下起来没完呢？五天了还不放晴，这得下到哪天为止？哎呀，着急呀、啊！要不说那出门在外，定法不是法。你算的挺好，哪天哪天到哪儿，哪天哪天到哪儿，在哪儿住几天，哪天怎么怎么的，不好使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这就是一种意外呀、啊。可是这个姓金的金盲人，他没事儿。哎，心里也没什么事，老到前面去溜达，街上去不了了，在这个店房里来回转悠。这店房挺大，还带赌局的，过堂这地方放着几张桌，人们可以在这品茶，可以在这谈心。哎，这姓金的老那么溜达，到吃饭的时候他回来。单说第五天的晚上，这天呢照样没放晴，雨照样下着。这姓金的就问大人，还有多少钱啊？不多了，还有几两银子吧。那您早前一算账够交钱的吗？哎，差不多。那您路上还有几天的路程，没钱怎么办？这个没想到啊，实在没钱就得典当东西。哎呀，大人不必不必，为什么我要陪着您来？现在有用场了吧？只要我出去转悠一会儿，白活几句，那银子是滚滚而来，不但算账结账不成问题，您的路费还绰绰有余。我说苏总管呢，来来来，陪着我到外头转一圈。哎，苏朝清明白他要算卦，就领着他到了堂屋了。咱没说嘛，这是个大过道，摆着几张桌。下雨呀、啊，余成龙出不了门，这儿的客人照样走不了，南来北往的有上百人，都愁坏了。没事怎么办呢？这是个集散地，都在这闲谈。所以这金盲人跟朝清奔这儿来了。朝清就说，各位啊，来来来，给让张桌，让张桌。哎，我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领着金盲人坐在桌子后头，金盲人一伸手从钱搭子里头拽出一块白布，往桌上一蒙，四角用砖头压上。大伙一看，干嘛的？哦，正中心画着八卦阴阳鱼，上面画着乾三连、坤六断、离中虚、坎中满，旁边还有字儿：大流运卦未卜先知，能知人的生死，能知人的富贵，算的不准，倒找前三倍。大伙看了不知是真是假。